我们今天要看路德记第三章。
今天我要看路德记第三章。
这是一章很有趣味的圣经。
这章圣经很有趣。
假如你们自己有念过，刚才念的时候有留心的话，你会觉得很有味道。
刚才大家读的时候，如果留心的话，都会觉得很有兴趣。
在这看这一章圣经之前，我想请我们参考另一段圣经。
看这一段圣经之前，我想请大家一起参考另外一段圣经，
然后我们比较明白这一段里面所讲的一些背景，
我们就可以更加明白这一段圣经所讲的背景。
请我们打开《生命记》第25章。
请我们打开《生命记》第25章，旧约圣经《生命记》25章，
第5节到第10节。
第5节到第10节，
《生命记》25章第5节到第10节。
第五。
我要请两弟兄替我念出来。
第一到第五到十节。生命记25章第5节到第10节。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召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归为脱鞋之家。
这一段很有兴趣的故事啊，
一段很有兴趣的故事。
这个兄弟应该彼此帮忙，
兄弟应该彼此帮忙。
我们觉得在我们今天以今天的情形看来，觉得不太妥当。
我以今日嘅情嚟睇，好似唔系好妥当。
我相信神的话语总是没有错的，
但我相信神嘅话总系冇错嘅。
刚才所念的不仅是不是当时以色列的风俗习惯的问题。
我刚才所读嘅唔单止系以色列人嘅风俗习惯的问题，
而是神直接命令他们要这样做，
而系神直接嘅命令佢哋要咁样做。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遵守神的话语，他们愿意这样做。
所以以色列人遵守神的话语，所以他们愿意这样做。
那么这路德记第三章告诉我们，
路德记第三章告诉我们，
说路德如何得到婆婆的指导，
讲到路德怎样得着婆婆的指导，
加上他自己本人的顺服，
加上他自己本人的顺服，
得到一位好郎君，
得到一个好的丈夫。
这个说明这个父母亲或者长者对儿女们也应该有责任。
这个讲到父母亲或者长者对儿女的责任，
应该在婚姻事上关心他们，指导他们。
应该在婚姻的事上面关心他们，指导他们，
让年轻人在选择配偶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指导，
让年轻人在选择配偶的时候有一个好的指导。
年轻人也应该谦卑一点，接受长者或者父母亲的指导。
年轻人亦都应该好谦卑嘅嚟到接受长者嘅指导。
有的时候长者们的教导或者是指引，并不是绝对的对。
好多时候我哋会发觉长者嘅指导未必一定系绝对嘅啱嘅。
但是作为一个参考，总是没有错的。
但作为一个参考，总系唔会错嘅。
我相信是非常有益处的。
我相信咁样做系相当有益处。
那么这一章圣经，假如以灵异来看的话。
呢一章圣经，假如我哋从灵异嗰度嚟到睇嘅话，
但是说明到圣灵如何带领基督徒到主面前，
系讲到基督徒点样圣灵点样带领基督徒去到神面前，
把信徒带到主面前，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
而将信徒将信徒带到基督面前，作为基督嘅信徒。
我不太喜欢用这种灵异解经方法，
但我本人唔系好欢喜用灵异嚟到解经嘅方法。
它有它很好的教训，
佢有佢好好嘅教训。
但我总是希望这个圣经里面把它最自然要讲的教导，在这里讲给弟兄姊妹听。
我总系好欢喜愿意将圣经里边最自然嘅教导嚟到同弟兄姊妹嚟分享。
在这里我们要思想三点，
喺呢我哋要思想三点。
第一，我们要看看路德如何接受拿俄米的指导。
第一点，我要睇到路德点样接受拿俄米佢婆婆嘅指导。
在这一章圣经，我给他题目是说路德的安息。
呢一章嘅圣经，我俾佢一个题目叫做路德嘅安息，
乃是取题于第一节，
系取题于第一节。
这里婆婆说：我难道不应该为你找一个安身之处吗？
你又话 仆阿拿米对佢讲：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一个安身之处吗？
婚姻应该是一个安息的地方。
婚姻应该是一个安息的地方。
结了婚之后应该是一个享受。
结婚之后应该是一个享受。
我不晓得梁伟信怎么样。
我不知道牧师怎么样。
我很好。
我都好。
我们感谢主。
感谢神。
但是可是有很多年轻人在结婚之后才发现婚姻是很可怕的。
但很可惜就是有很多年轻人在他结婚之后才发现婚姻是很可怕的。
所以说是哎呀倒不如不结婚还好啊。
所以很多时候他就会叹息说倒不如不结婚更好。
这是不对的一个观念。
这个是一个不对的观念。
在圣经给我们看婚姻是一个安息的地方。
圣经给我们看到婚姻是一个安息的地方。
是一个享福的地方。
是一个享福的地方。
但是路德如何得到这个安息呢？
但路德怎样得到这个安息呢？
我盼望借着这今天这一段圣经能够帮助青年弟兄姐妹们。
我盼望今天这一章圣经能够帮助年轻的弟兄姐妹。
结了婚的也一样很重要。
结了婚的都是应该很重要。
第一，我们看见路德他接受拿俄米的指导。
第一，我们看到路德接受拿俄米他婆婆的指导。
这个拿俄米对路德好像自己的女孩子，自己的孩子一样。
拿俄米对他好像自己的女儿一样。
这个第一节告诉我们说，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一个安身之处吗？
第一节就话俾我哋听，路德嘅婆婆拿俄米对佢讲：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吗？
我们看见这个拿俄米和路德之间的关系实在是非常的甜美。
我哋睇到拿俄米同埋路德之间嘅关系相当嘅甜美。
我们也看见，假如一个好的婆婆，她是应该把自己的媳妇当作她自己的孩子。
我亦都睇到一个好嘅婆婆，应该系当。将佢嘅媳妇看为自己嘅女一样。
今天有很多时候婆媳之间不能相处得好。
今日我哋睇到好多时候婆媳之间唔系相处得好好。
当然两方面都有关系。
当然两方面都系有关系。
我现在是讲到婆婆的问题。
但系依家我哋系讲到婆婆嗰方面。
假如做婆婆的能够把自己的媳妇当作是自己的女儿的话，那就事情好办得多。
假如做婆婆的能够将她的媳妇当作自己的女儿一样，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很多的时候做婆婆的没有把自己的媳妇当作自己的女儿。
很多时候做婆婆的没有将媳妇当作自己的女儿一样。
常常在媳妇面前说：哎呀，我的女儿是多好，为什么你不好？
她常常对她的媳妇说：我的女儿多么好，你就不好了。
我的女儿很会做菜，你就不会。
我的女儿会做菜，你不会。
然后到自己女儿面前又说长道短，说这个媳妇不好不好。
又常常去佢女嗰度嚟讲佢嘅媳妇唔好。
所以这样就是造成两者之间没有一个彼此谅解的地方。
咁样就造成咗两者之间冇彼此嘅谅解。
我们都还年轻，但是终究有一天会做婆婆的。
我依家都好年轻，但系终究我都会做婆婆。
我们盼望今天早一点学习如何做一个好的婆婆。
我盼望今天我能够早一点就能够体会得到怎样去做一个好的婆婆。
那我们与婆媳之间能够有一个好的相处，
以至到我们婆媳之间可以有一个好的相处。
第二方面，我们看见这个婆婆是不自私的。
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婆婆这个婆婆是不自私的。
她说：我应该为你找一个安身之处。
她说：我应该为你找个安身之处，
所以你可以享福，
以至你可以享福。
我想拿俄米是很不舍得这个路德再嫁人。
我想拿俄米是不舍得路德再嫁的，
因为他出嫁以后不晓得嫁的对方究竟好不好。
因为他都不知道他出嫁之后他想嫁那个人究竟好不好。
路德是这么好的一个媳妇，我相信他是很不舍得让他再离开。
而路德本人又是这么好的媳妇，我相信他实在不舍得他离开的。
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婆婆没有自私。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婆婆没有自私，
她没有为着自己的好处着想，
她并没有单单为着自己的好处而着想，
她乃是为着她媳妇的前途而着想，
而她是为着她的媳妇的前途而着想，
所以她愿意为她出主意找一个丈夫，
所以她就为她出主意找一个丈夫。
甚至在这里可以说到，我们做父母的也应该有这种不自私的态度。
在这里甚至我们都可以体会得到，做父母的都应该没有一个自私的态度。
我们应该为着自己的女儿找一个好安身的地方，
我也都应该为儿女找一个安身之处。
有的时候做父母也有做一种自私的态度，
有的时候做父母都会自私的。
哎呀，不想让女儿出嫁，
不想个女儿嫁出去。
但是这种情形不是太多，
当然这种情形不是太多。
现在大概情形比较多，是总希望自己女儿嫁得出去。
依家情形大多数都系希望个女嫁得出去。
不，有的时候的确也有这种的父母亲。
但有啲时候都会有咁样嘅父母亲。
我相信不会，我们当中不会有这种情形。
我哋相信我哋当中系冇咁嘅情形。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婆婆是一个不自私的婆婆。
所以我哋睇到拿俄米并唔系一个自私嘅婆婆。
她是主动地为她的媳妇来安排她将来的幸福。
她是主动地为她媳妇来安排她将来的幸福。
在这一点也给我们看见，所以路德容易接受她这样一个婆婆的指导。
在这里也都给我们看到路德所以会这么容易接受她做婆婆的指导，
因为她看见她的婆婆对她没有自私。
因为她看到这个婆婆并不是一个自私的婆婆，
这个婆婆是爱她的，
这个婆婆是爱她的，
所以她容易接受她的教导，
所以很容易就接受做婆婆的教导。
我们做父母亲，假如女儿们晓得我们爱她的话，
做父母亲如果知道她的女儿爱她的话，
这女儿晓得父母亲爱她的话，
女儿知道父母亲爱她的话，
我相信孩子们也比较容易听父母亲的教导。
我相信做子女的也都很容易会听父母的教训。
在这一段里面给我们学习一些功课，
在这段给我们学到一些功课。
一个做父母的是应该关心自己儿女婚嫁的问题，
做父母应该关心儿女的婚嫁的问题。
我应该说不仅是关心应该关心的问题，
不单只是关心应该关心的问题，
而且是有权利关心，
而且有权利去关心。
为什么我讲这句话呢？
为什么这么说？
今天处于民主的时代，
今天是民主的时代，
很多女孩子不想父母去干涉她的婚姻，
很多做女孩子的不愿意父母关心 干涉她的婚姻。
其实这是一个很吃亏的事情，
其实这个是很吃亏的事。
我自己年纪越大了，越来越大了，
牧师年纪越来越大，
你也是。
我还很年轻。
我只觉得说是好像经验多一点的，
我会发觉年纪越来越大就会觉得经验越来越多。
这不是说我只结过一次婚没有太多经验的。
牧师只结了一次婚，所以
我有的时候我们的经验不一定是自己亲身经验过的，
很多时候经验并不单只是亲身的经验。
我们可以观察别人的婚姻的情形，我们也有很多经验。
当我观察别人的婚姻经验，我们都学到很多的东西。
我自己就觉得说是好像有一个责任感，需要帮助比较年轻的人。
我自己就觉得我有一个责任感，我需要帮助年轻人。
假如我现在回头想，假如是我在十几年前，那个时候我有这种经验的话，大概会好得多。
我就想，如果我十几年前有这样的经验，我就会好很多了。
我太太不在这里啊。
师母不在这
里。这个不是说这个婚姻不美满，
并不是说我婚姻不美满。
我发觉我那个时候结婚根本没有人知道。
我发觉我当时结婚是没人知道的，
自己也是好像广东话说蒙叉叉。
这又好像国语这么讲，糊里糊涂，
糊里糊涂。不，还好神的恩典，
好好是神的恩典。
我要结婚以后可以说是神的恩典，不错。
结婚之后我就会发觉到神实在很恩待我。
但是现在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假如我能够帮助一些年轻人的话，我相信给他们会有一些好的指导。
但现在来讲，我就会有一个感觉，假如我能够帮助年轻人的话，我觉得他们实在好的。
特别在跟一些年轻人在彼此相爱的阶段，
特别年轻人在彼此谈恋爱的关阶段，
常常是不太用理智，
常常是并不太理智的，
所以结婚前总是糊里糊涂，
所以结婚前总是糊里糊涂，
但结婚后才是清清楚楚。
结婚之后才是比较清楚。
那清楚的时候才发觉，哎呀，我这样错那样错。
到他清醒的时候，他才会发觉这里有错，那里有错。
但是来不及了。
但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我奉劝做年轻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我奉劝年轻的弟兄姐妹，
你不要轻看这个父母的指导。
不要轻看父母的指导。
也不要轻看有长者给你的一些指导，
亦都唔好轻看其他长者嘅指导。
他们的指导并不是绝对的对，
佢哋指导未必系绝对嘅啱。
但是你们愿意牺牲接受做一个参考的话，
但如果你愿意将佢哋当作一个参考嘅话，
我想对你是绝对没有错。
我想呢啲对你系绝对冇错嘅，
是有好处的，
系有好处。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儿女们应该乐意接受父母长者的指导。
另外一方面，我亦都睇到做儿女嘅应该乐意去接受父母嘅教导。
我应该说是有一种责任去接受父母的指导。
我应该讲是有责任的去接受他们的指导。
今天我讲这句话，因为今天很多的年轻人觉得父母的指导是不需要的。
我这样讲是因为今天太多年轻人他觉得父母的指导是不需要的。
有的时候父母向他提两句，他觉得很讨厌。
有时父母对他说几句，他们就觉得很讨厌。
在圣经确实给我看见，做儿女有责任听从父母的话语。
圣经给我们看到，做儿女的有责任去听从父母的。
我们看见路德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女儿子，
我
女孩。
我们看到路德实在一个很好的一个。
你看第五节他怎么说？他说路德说：“凡你所吩咐我的，我必遵行。”
你看第五节那里路德怎么说？他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
然后第六节说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
而第六节跟着又说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
所以我们看见路德能够得着安息，这一点是也是很要紧。
我们看到路德所以得到安息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他听婆婆的话，
他听婆婆的话。
有的时候这个年轻人结了婚之后和父母亲的关系就不太好。
很多时候年轻人结婚之后就跟父母的关系就不太好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不愿意接受父母的劝诫。
因为不愿意接受父母的劝诫。
当然我们在座的年轻弟兄姐妹，你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千万在这一段圣经学一个好的功课。
盼望在座年轻的弟兄姐妹，在你未结婚之前，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学到一些功课。
第二方面我们要看是路德如何安静等候神的旨意成全。
第二方面我们看到路德怎样安静等候神的旨意成全。
他不仅是接受婆婆的劝教，
他不单止接受婆婆的劝教，
但是他还是有一个顺服的心，安静等候在神面前。
他而且有一个很安静的心等候神面前。
可以见得说他有安静等候的心呢？
可以见得他是安静的等候神的心呢？
在第六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他照婆婆所吩咐的去行。
第六节那个话，他照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
他没有这样说啊，婆婆，既然是神的旨意，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
他没说婆婆，既然这个是神的旨意，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
既然波阿斯，我们明明晓得他是我们亲戚最近的一个。
既然我们晓得波阿斯是明明知道他是我们最近的一个亲属。
而且我们从这个外邦回来的时候，到伯利恒的时候，我们所遇见一样样事情，好像都是神在带领。
而且我们看到从伯利恒一路回来的时候，所见到的样样都好像是神的带领。
那么应该是神的旨意了。
那应该是神的旨意了。
那我自己和他去交通去了。
那我自己再跟他交通就行了。
不需要再这样做，做这些事情。
不需要做这么多其他的事了。
也许路德就跑到波阿斯面前。
或者路德就会自己走去波阿斯面前。
他说：“弟兄，弟兄。”
弟兄。
我觉得是神的意思要我和你结婚。
我觉得是神的意思叫我跟你结婚。
假如他这样讲的话，
如果他这样说的话，
可能有另外一个后果。
可能有另外一个后果。
波阿斯就觉得这个人不妙。
波阿斯就会觉得这个人不妙了。
他就说了。
他就会说：“
你觉得是神的旨意，但是我没有圣灵的感动。
如果你觉得是神的旨意，但我没有圣灵的感动，
那就事情就弄坏了。
事情就会弄得糟糕了。”
所以我们看见路德他很循规蹈矩。
所以我们看到路德是循规蹈矩的，
按部就班的，
按部就班的。
他不愿意这样子急躁地成就一件事情，
他不愿意这么技巧就去成就这些事。
我说一个差不多等于是笑话，
我说一个大约是好像笑话的事。
过去有一个年轻人，
过去有一个年轻人，
他要找对象，
他要找对象。
这个年轻人讲得不错，
他生得挺靓仔，
这是真的事情，不过不是在这里的人。
这个是真的事，所以他不在这里。
所以有很多女孩子就应征去了。
很多女仔就去应征。
有一个姐妹就跑去和他交通去了。
有一个姐妹就找他跟他交通一下。
她说我心里奇怪，很有这种感动。
她就说我心里面很奇怪，有一个感动。
我每次看见你的时候我就很喜欢。
我每一次见到你就很欢喜。
我说我相信这是圣灵的感动。
我相信这个是圣灵的感动，
要我和你结婚，
要我跟你结婚。
但是那个弟兄呢？
但这个弟兄呢？
他说圣灵感动应该是双方面的。
圣灵感，他说圣灵感动应该是双方面的。
他是感动你，没有感动我。
但是圣灵只是感动你，没有感动我。
我不愿意和你结婚的。
所以他就说我不愿意跟你结婚。
假如女孩子们，假如你真的有觉得圣灵感动的话，
做女仔嘅，假如你真系觉得圣灵有感动嘅话，
你让圣灵感动他了以后，才和他谈好了。
你就让圣灵亦都感动对方，你先正同佢讲。
这个就是说要安静等候。
呢度就系指明一件事，我哋必须安静等候。
我们看见路德的确是很安静等候。
我哋睇到路德的确系好安静嘅等候神。
在另外一方面，十四节也可以给我们看出来。
另外一方面，十四节亦都俾我哋睇到。
十四节这里说，路德便在他的脚下躺到天亮。
呢度十四节话，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
前面这个波阿斯晓得路德躺在他脚前之后，
前面讲到波阿斯知道路德啊瞓喺佢脚下之后，
然后告诉他说，在这里还有一个人比他更近的亲戚。
他就跟路德讲，他说还有一个比我更亲的更近的亲戚。
我们刚才念的生命记那段圣经晓得，那个最亲的那人应该是先娶路德的。
我先头从生命记二十五章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最亲最近的一个亲戚应该先娶路德。
换句话说，波阿斯告诉他说，我不一定能够娶你，我还要看看那个人是不是能够娶你。
换句话讲，波阿斯就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娶你，我还要看另外一个比我更亲的一个亲属能不能够娶你才能够决定。
假如路德在这个时候没有安静等候的话，
假如这个时候路德没有安静等候的话，
他一定急起来了，
他一定很心急，
他一定再和波阿斯交通去了，
他一定继续跟波阿斯交通。
波阿斯啊，
他说波阿斯啊，
我就是喜欢你，
我很欢喜你，
那个大概不是神的旨意，
这个大概不是神的旨意。
为什么一定要找他呢？
为什么一定要找他呢？
我们既然两个人认识了，
我们既然认识了，
我们应该结婚，
我们可以结婚了。
但他没有这样讲，
但他没有这样说。
我不晓得他心里急不急，
我们这里不知道路德心里面急不急。
但是这一个晚上是相当长的晚上，
但这个是一个漫长的晚上。
但是我们起码看的这个路德他行动上没有急躁，
最单独我们看到路德行动上没有很焦急，
他就躺在那边睡到 天亮，
他就在他脚前一路睡到天光。
在我们追求求偶的过程当中，
在我们在求偶的过程里面，
我们虽然自己应该尽一点本分努力，
我们虽然都应该尽一点本分去努力，
但是我们的确应该有安静的态度来等候，
我也都应该有一个很安静的态度去等候，
让神把样样事情安排妥当，
让神将每一件事都安排妥当，
然后进行，
然后先进行。
那这样做的婚姻的确是美满，
这样做的婚姻心情是美满的。
我们看见路德的确是安静顺服在神自己的带领下，
我们看到路德真的很安静的等候神的带领。
这个路德所以能够得到安息，
路德所以得到安息，
对于他遇见波阿斯这一个人是不可缺少的。
对于他所以得到安息，是和他遇见波阿斯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不能不提一提波阿斯这个人，
我们不能够不提一提波阿斯这个人。
这个波阿斯的确是一个好男子，
波阿斯的确是一个好男子。
在这里我愿意提几点和大家一起思想，
在这里我愿意提几点和大家一起思想。
你看这个路德到他脚前掀开他的被睡在那里之后，
我们看见路德去到他脚前揭开那个被睡在他脚前，
然后他半夜 醒过来，
到半夜的时候他醒过来，
他发现有个女孩子睡在他旁边，
他发现有个女仔睡在他旁边，
但是他没有这个好像顺手摸鱼，
他并没有说浑水摸鱼，
他是很规矩的，
他很规矩。
我们在这里看见他这个是实在是有道德的一个人，
我们看到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
这是女孩子自己送上门吗？
这个女孩是自己送上来吗？
不是，我去找她的，
并不是我去找她的。
在这个时候，哎呀，他这是一个真是方便的时候，
这个时候实在很方便。
这是他没有，
但他没有这么做。
他说什么话呢？
他怎么
说？这是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的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
这个波阿斯怎么说呢？他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
但世界说，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做行，我本村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玄德的女子。
十一節跟住話：女兒啊，現在你不要惧怕，凡你所說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個賢德的女子。
在這種情形之下，她能夠守住這種道德的觀念，的確是不簡單。
在这样的情形下面，他能够守着道德的观念，实在不简单一件事。
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很好的男子。
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很贤德的男子。
然后第十三节给我们看见，这个人认识到婚姻的责任。
十三节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认识婚姻的责任的人。
他说：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只做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我必为你尽了本分。
十三节嗰度话：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嘅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嘅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呢一段圣经好重要。
有许多男女之间谈爱的时候，
好多男女之间谈爱嘅时候，
没有想到婚姻也是一个责任。
他没想到婚姻也是一个责任，
只不过是婚姻把它当作一种爱情而已，
只不过将婚姻的事当作一个爱情而已。
所以结了婚之后不负责任，
所以结婚之后他们就不负责任，
不养家，
不养家，
或者是不理家务，
或者不理家务，
彼此之间埋怨，
彼此埋怨。
这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青年，
这个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一个做法。
这个波阿斯他认识到他应该尽本分，
波阿斯认识到他应该尽了他的本分。
婚姻是应该尽本分，
婚姻是应该尽本分的，
不是单单爱情，
不单单是爱情，
双方有责任感，
双方都要有责任感。
特别是女孩子方面，
特别女孩子方面，
我奉劝你们要很小心考虑这一点。
我奉劝你们小心来考虑，
当你遇见一个对方男孩子的时候，
当你遇见一个男孩子的时候，
不要单单从外表去观察他的美貌，
不要单单观察他外表的美貌，
或者是他的才干，
或者他才干，
或是他的学问，
或者他学问。
一个最要紧的是他看这个人有没有责任感，
最重要是看他有没有责任感。
多少女孩子丧失他的年轻的这种的乐趣，
好多女孩子丧失他年轻的乐趣，
就是因为她嫁给一个人，那个丈夫是没有责任感的人，
就是因为她嫁了一个没责任感的丈夫。
所以我们做女孩子应该多么的小心，
所以做女孩子的应该很小心谨慎。
在这方面你应该严格的要求，
在这方面我要很严格的要求
对方，男孩子应该有责任感，
男孩子应该要有责任感。
当然这个不是说女孩子就不应该有，
相反来说不是说女孩子就不需要有责任感，
女孩子也应该有责任感，
女孩子都应该有责任感。
假如两方面都没有一个人没有责任感的话，
如果两方面其中一方面没有责任感的话，
这个婚姻是不会很美满的，
这个婚姻不会是一个美满的婚姻。
在第十一节给我们另外一个教导，
十一节又给我们另外一个教训。
我们看见波阿斯这个人是有道德的男子，
我们看到波阿斯是一个有道德的男子，
而且他对道德这件事情很注重，
他对道德的事很注重。
他说：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遵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玄德的女子。
所以那里说：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
他所以看中路德不在乎他外表的美丽，
他所以看中路德并不是因为他外表美丽，
乃是他晓得路德是一个玄德的女子，
而是他晓得路德是一个贤德的女子。
在我们正我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所注重的不是对方的外表，
在我们求我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应该只是注意外表的美貌，
乃是看对方道德的水准如何，
而是要看对方道德的水平如何。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要紧，
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
求主帮助我们年轻人特别注意这一点，
求主真的帮助我们做年轻人的特别注意这一点。
第十节我们看见波阿斯这个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第十节我们看到波阿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这里说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的赐福。
他就说波阿斯这么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
他晓得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问题，
他晓得婚姻并不单只是两个人的事，
他晓得婚姻需要耶和华的同在，
他知道婚姻需要耶和华神的同在，
愿有耶和华的祝福，
有耶和华的祝福。
今天有许多的男女求爱期间，
今天很多男女青年求爱之间，
就以为自己有爱就好了，
以为有爱情就得了，
把神丢在一边，
就将神放在一边，
不要神的祝福，
不要神的祝福。
在婚后才发现，
在婚后才发现，
哎呀，没有神真是不行，
冇神实在唔得。
没有神在家里做主，两个人实在是不行。
冇神喺家里边做主，两个人实在唔得。
我们需要神在我们婚姻当中。
我需要神在我们婚姻里面，
需要神祝福我们的婚姻，
需要神祝福我们的婚姻。
我们看见这个波阿斯实在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我们看到波阿斯实在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正因为路德碰见这样一个好男子，
正因为路德碰见这么好一个男孩子，
我相信也是神为他预备，
我也都相信是神为他预备的，
所以他的婚姻有一个很美满的结果，
所以他婚姻有一个很美满的结果，
这个成为他的安息的地方，
以至要成为他安息的地方。
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
不仅还没有结婚的，或者结婚之后，
无论结婚的或者没结婚的，
我相信我们结婚之后也可以有很多的改进的地方，
我相信结婚之后都可以有很多改进的地方。
也许你们很满意你的婚姻，
或者你已经很满意你的婚姻，
我相信你们是的，
我也都相信你们是的。
但是假如我们从圣经里面再吸取一些更宝贝教训的话，
但是假如我们从圣经里面吸取更宝贵的教训的话，
你会发觉你所以认为满意的婚姻其实也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改善。
我就会发现我们所谓美满的婚姻其实也都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的。
这个婚姻是一个安息的地方，
这个婚姻是一个安息的地方，
是一个享福的地方，
是一个享福的地方。
我们盼望每一个人婚姻都是很美满，
我盼望我每一个人的婚姻都是美满的。
假如你发现你结了婚之后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假如你发现你结婚之后没达到这个目的，
而且反而是相反，你发现婚姻是很可怕的，
反而相反的发现婚姻是很可怕的话，
不美满的，
不美满的，
我相信这个并不是太迟的时候，
我相信都不会太迟的。
也许你可以两个人坐下来好好思想一下，
我和我 两个人可以坐下来慢慢的商量一下，
不要检讨对方，
不要只是单止检讨对方，
检讨自己，
检讨自己。
在过去没有结婚之前，
过去未结婚之前，
在求爱的阶段，
求爱阶段，
是不是照着圣经的原则而做？
我们有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而做？
结婚之后，
结婚之后，
家庭的生活，
家庭的生活，
有没有把耶稣基督放在第一位？
有没有将耶稣基督放在第一位？
我相信你知道，稍微自己检查一下的时候，
我相信假如我能够稍微检查一下的话，
你会发现有很多地方你可以改良的。
我就会发现我有很多地方可以改良。
我相信神一定能够帮助你，有达到一个美满的婚姻。
我相信神一定会帮助我达到一个美好的婚姻。
这本书真是宝贝，
这本书是一本实在宝贝，
也是非常美丽的一本书，
也都是一本很美丽的书。
我盼望弟兄姐妹从这一章圣经里面得到宝贝的教训，
我盼望弟兄姐妹都能够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得到宝贵的教训。
愿神祝福每一个已经结婚的家庭，
愿神祝福每一个结婚的家庭，
你们家庭成为一个安息的地方，
你的家庭成为一个安息的地方，
成为一个享福的地方，
成为一个享福的地方。
丈夫享受太太的爱情，
丈夫享受太太的爱情，
太太享受丈夫的爱情，
太太又享受丈夫的爱情，
儿女们享受父母的爱，
儿女能够享受父母的爱，
父母享受儿女们的孝敬尊敬，
父母亦都能够享受做儿女的孝顺尊敬。
神给我们的话语实在太宝贝，
神的话语实在太宝贝，
我们每逢诵读的时候对我们总是有益处的，
每逢我们诵读的时候我们都是觉得有益处。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我们看见圣经好像一面明亮的镜子，当我们对准这个镜子光照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改进的地方，我们很多污点可以洗净的地方。我们承认每一个人到你面前的时候都看见自己的不完全，有的时候不是在这方面的缺陷，就是在那方面的缺陷。但是我们感谢主，主不是审判我们的主，主乃是满有慈悲满有恩典，愿意帮助我们改良，愿意帮助我们在婚姻事上成功的主。我们在座的家庭们结婚有多年的，或者是年轻们还没有结婚的，我们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结了婚的家庭都是成为一个安息的地方，一个享福的地方。但愿主你也祝福未成家的年轻们，在他们求爱的过程晓得如何照着圣经的指引，把主放在他们当中，一举一动纯归到己，按着圣灵的教导，忍耐等候在主面前， 相信主一定关心他们中心的大事。我们感谢主把这个路德记放在我们面前，但愿我们查考这个路德记之后，对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灵性上、生活上都有极大的帮助。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了，我们今天来到路德记的最后一章。
我们今天来到路德记。
假如你们有圣经的，我希望你们继续打开路德记第四章。
请大家有圣经的继续打开路德记第四章。
我每次讲到都希望大家有带圣经来。
我希望每次讲到大家都能够带圣经来。
假如你们还没有圣经的，可以告诉我，我们那边有一些圣经。
如果你还未曾有圣经的，你可以告诉我听，我们还有一些圣经。
所以每次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有圣经可以看。
每次听到的时候，我们有圣经可以看。
今天我们看路德记最后一章。
我们今天看路德记最后一章。
路德记最后一章也是路德这个故事的最高峰。
路德记最后一章也是路德这个故事的最高潮。
假如我们回想到路德记第一章和第四章的时候，
如果你回想到路德记第一到第四章的时候，
我们假如有机会做一个对比的时候，
如果你有机会做一个对比的时候，
你会发觉路德记第一章和第四章这两章的光景是完全不同的。
你就会发觉到在第一章和第四章里面所讲到两章所讲到路德的光景是完全的不同。
这个第一章里面给我们看见充满忧愁悲哀，
在第一章的路体验是充满忧愁和悲哀，
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有饥荒，
一开始就讲话他们有饥荒，
然后他们要逃难，
然后他们要逃难，
然后告诉我们他们有几个人死掉了，
然后又告诉我们他们有几个人都死了，
就是拿俄米的丈夫和他两个孩子都死了，
就是拿俄米的丈夫和他两个儿子都死了，
然后给我们看见一个很悲惨的图画。
我们看见一幅很悲惨的图画，
一个家里面住着三个寡妇，
在一个家里面三个寡妇，
我看是一个很悲惨的图画，
我想这是一个很悲惨的图画，
然后这三个寡妇相依如命，
然后这三个寡妇相依为命，
然后他们其中一个还要离开，
然后其中一个还要离开，
离开的时候他们都抱头大哭，
然后离开的时候他们就抱头痛哭，
两个媳妇表示他不愿意离开婆婆，
两个媳妇就表示他们不愿意离开婆婆，
但是其中一个俄尔巴还是回去了，
但其中一个俄尔巴还是回去了，
所以第一章给我们看见充满许多悲哀的事情，
我们看看第一章里面充满很多悲哀的事情，
有饥荒痛苦可怜，
有饥荒有痛苦有可怜，
但一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完全不同了，
但到第四章上你看见完全不同了，
第四章说到波阿斯和路德结婚，
第四章讲到波阿斯和路德结婚，
然后说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之后生了孩子，
又讲到波阿斯娶了路德之后就生了儿子，
然后说拿俄米到波阿斯的家里去，
又讲到拿俄米去波阿斯的家，
虽然不是好像自己直接的女婿，
虽然不是自己直接的女婿，
但是他把路德当作自己的女孩子，
但他就将路德当作自己的女，
所以可以说是好像找到自己的好女婿一样的，
也都说好像好像找到自己的好女婿一样，
而且他这个拿俄米看路德好像自己的女儿，
也拿俄米看路德好像自己的女，
他说他比有七个孩子还要好，
他说比他有七个仔还要好，
所以在这一章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充满了许多快乐的事情，
我们看看这张圣经里面充满了很多快乐的事情，
真是喜事重重啊，
是喜事重重，
好像我们教会一样常常有人结婚常常有人生孩子，
好像我们教会一样时有人结婚时有人生小孩，
所以第四章给我们看见快乐，
第四章给我们看见有快乐，
看见生命，
看见有生命，
看见平安，
看见有平安，
这两章对比之下是完全不同的光景，
这两章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对比，
但这种的光景并不是偶然而来的，
但这个情形都不是偶然而来的，
假如没有前面三章不会有后面第四章，
如果没有前面三章也都不会有后面第四章，
假如没有路德的决志跟从婆婆回到伯利恒就不会有第四章这种的情形，
如果不是有路德的决志跟从婆婆回去伯利恒也都不会有第四章这种情形，
假如路德和他和俄尔巴一样接着回到自己地方去的时候就没有第四章的情形，
如果路德好像俄尔巴他的大嫂那样要回到自己的地方的时候就不会有第四章这种情形，
我们看见俄尔巴当离开他们之后就不见了，
我听俄尔巴离开了他们之后，以后就没有再出现了。
在圣经上从来没有再记到俄尔巴的事情，
圣经里面就再没有记载到俄尔巴的事情。
但是路德，我们看见圣经给我们留下这么宝贝几张圣经，
但我听路德就在圣经里面为我们留下了几张宝贝的圣经，
世世代代有人在宣讲他，
而且世世代代有人宣讲他。
我们从他这个生活里面，从他的榜样里面得了不少的宝贝的教训。
我在他的生活里面，在他所立的榜样，我们得很多宝贵的教训。
路德记的确是一个很宝贝的书，
路德记是一本很宝贝的书。
我希望过几年以后我回来再讲路德记，
希望过几年之后我再回转头来讲路德记。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但这次我们以路德为中心，
今次我们用路德做中心，
所以第四章我也取题为路德的赏赐，
所以第四章我就将它定题为路德的赏赐。
假如我们看了前面三章大家还记得的话，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所看过前面的三章，
第一章我们说路德的抉择，
我们说第一章是路德的抉择，
第二章我们说路德的侍奉，
第二章我们讲到路德的侍奉，
第三章我们说路德的安息，
然后第三章是路德的安息。
这一章我们给他起名叫路德的赏赐，
这一章我们起名说是路德的赏赐。
我们很简单和弟兄姐妹一起思想三方面，
我很简单和弟兄姐妹思想到三方面。
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的赏赐不是单单给我们的，
有的时候神给我们赏赐不是只是给我们自己的，
有的时候我们得了赏赐之后叫跟着我们的人也得益处的，
我们有的时候得到赏赐之后叫在我们周围的人也都会得到益处的。
这个就是神给路德的一种的赏赐，
这个就是神给路德的一种赏赐。
第一我们要看神给路德什么赏赐呢，
第一我们要看神给路德什么赏赐呢，
神使路德尊贵，
神使到路德尊贵，
何以见的，
怎样见得。
第四章最后几节里面告诉我们大卫的族谱，
在第四章最后几节里面告诉我们大卫的族谱，
这个其中有个主要的意思叫我们看见路德也被列在大卫王的族谱当中，
主要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看见路德也是被列在大卫王的族谱的里面。
我们晓得在耶稣基督族谱当中有几个外邦的女子，
在耶稣基督的族谱当中有记载到几个外邦的女子，
有四个外邦女子，
有四个外邦女子，
一个是他玛，
第一个是他玛，
第二个是拉合，
第二个是拉合，
第三个是乌利亚，
第三个是乌利亚，
其次就是这个这一个路德，
其次就是这个路德。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路德显然在这四个人当中是最超出来的，
我们显然看见路德在这四个人里面是最突出的一个，
而且最大家最记得的，
而且是大家最记得的。
我相信很少人叫其他那三个人的名字，
很少人有人会记得其他那三个人的名字，
但是很多人欢喜用路德这个名字来做名字，
但很多人就喜欢取路德做自己的名，
因为一想到路德就觉得很好，
因为一想到路德就觉得很好。
在这个圣经里面有两卷圣经是以女孩子为名的，
在圣经里面有两卷圣经是用女仔的名做名的，
一个是犹太女子嫁给外邦的君王，
第一个是犹太女子嫁给外邦的君王。
我们曾经讲过这本书叫做以斯帖，
我曾经讲过那卷书就是以斯帖记，
然后这一本书路德记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嫁给犹太人，
然后这卷书在这里就讲到外邦女子嫁给犹太人，
而从她以后出了一个很出名的大卫王，
然后从她那里出来一个很出名的犹太君王。
这两本书在圣经里面都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这两本书在圣经里面占很重要的地位。
以斯帖和路德都是大家很喜欢的名字，
以斯帖和路德都是大家很喜欢的名字，
所以我们看见神叫路德尊贵，
所以我们看见神叫路德尊贵。
而不仅如此，我们常常也谈到路德记，
而且不单止这样，我们时时都谈到路德记，
不仅当时他被人尊贵，
不单止当时他被人认为是尊贵，
于是到现在我们大家也非常欣赏这个路德，
一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很欣赏路德，
所以真是神叫路德尊贵，
所以真的是神给他有尊贵。
当然路德不是偶然就尊贵起来的，
当然不是路德不是偶然就会得到尊贵，
假如他没有第一章这种冒险的跟从主，
如果他没有第一章在那里那个冒险的决战来跟从主，
没有以神为中心的跟从，
他没有以神为中心来做跟从，
那就不会有他以后这种的光景，
也都不会有他以后现在这种的光景。
所以我们看见神叫一个人尊贵也不是偶然的，
所以我看见神叫一个人尊贵都不是偶然的。
有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祝福一些基督徒们，
所以我看见神有的时候祝福一些基督徒，
的确不是偶然的，
的确不是偶然，
很可能是他的先祖们爱主的结果，
很可能是他们先祖爱主的结果，
很可能是他们自己爱主的结果，
也都可能是他们自己爱主的结果。
我们有的时候很羡慕有一些基督徒在神面前蒙恩典，
有的时候我们很羡慕一些基督徒在神面前蒙恩典，
但是没有想到我们应该学习他那种跟从主的态度，
但我们就没有想到怎样学习他们那种跟从主的态度。
有一首诗这样说，
有首诗歌这样，
众人涌进神的国度，
众人涌进神的国度，
十架有谁负，
十架有谁负，
众人争夺神的赏赐，
众人争夺主的赏赐，
世界有谁赐，
世界有谁赐。
今天多少的时候我们欢喜得着神的祝福，
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得到欢喜得到神的祝福，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应该付上的代价是什么，
但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要付上的代价是什么。
路德神叫他得到尊贵，
路德在这个神给他得到尊贵
不是没有原因的，
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要请弟兄姐妹看诗篇九十一篇，
我要请弟兄姐妹看诗篇第九十一篇
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
诗篇九十一篇十四到十六节，
那里说到耶和华丰盛的救恩，
我们讲到话耶和华丰盛的救恩，
或者是说一个爱神的人，
或者话一个爱神的人，
神要给他这些的恩典，
神要俾佢呢一啲嘅恩典。
诗篇九十一篇十四节、十五、十六节三节。
在诗篇九十一篇十四、十五、十六三节，
这里告诉我们说，神说因他专心爱我，我要搭救他。
这个讲到话，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要搭救他。
神要搭救他，这是第一个恩典。
这个第一个恩典就是神要搭救他。
然后说，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这是第二个恩典。
有第二恩典就是话，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将他安置在高处。
然后第十五节，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这是第三个恩典。
然后十五节就话，他若求告我，就应允他，这是第三个恩典。
然后第四，他在艰难中，我要与他同在，这是四个恩典。
然后第下半节话，他要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这是第四个恩典。
然后说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这是第五个恩典。
然后话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这是第五个恩典。
然后十六节说我要使他住享长寿，第六个恩典。
然后第十六节话我要使他享长寿，这是第六个恩典。
然后最后将我的救恩向他显明，这是第七个恩典。
然后就话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这是第七个恩典。
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赐给爱神的人这个丰盛的恩典，
这个告诉我们耶和华赐给爱他的人丰盛的恩典。
其中有提到一点要使他尊贵，
其中提到一点是要使他尊贵。
所以我相信这个路德所以能够尊贵，
所以我们相信路德所以能够尊贵，
被人敬重，
被人敬重，
被人爱慕，
被人爱慕，
不是没有原因的，
不是没有原因的，
是因为他敬畏神，
是因为他敬畏神。
诗篇另外一篇圣经这样说，
诗篇另外一篇圣经这样说，
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不是从南而来，乃是从耶和华而来。高贵，
高贵是不是从东，不是从西，也都不是从南而来，乃是从耶和华而来。
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要有尊贵的生命，
我们看见一个人如果要有尊贵的生命，
我们应该敬畏耶和华，
我们应该敬畏耶和华。
第二，我们看见神怎么祝福路德呢？
第二，我们看到神怎样来祝福路德呢？
神不仅祝福他自己，
神单单祝福他自己，
神也使用他，
神也都使用他，
神使路德成为恩典的出口，
神使路德成为恩典的出口。
我们看见不仅路德自己蒙了恩典，
我们看见不单止路德自己蒙的恩典，
他也叫别人因为他蒙恩的缘故蒙恩，
他也都使得别人因他蒙恩的缘故而得以蒙恩。
这个圣几章圣经里面记载几处他的好的见证，
在这章圣经里面记载几个他好的见证，
就是他好像波阿斯的管家或者是督工，他曾经说他是如何贤德的一个女子，
就好像波阿斯的 管家或者督工讲到佢系点样贤德嘅一个女子。
加勒米亚详细看是在第二章第六节以后。
啊，你哋如果要详细知道呢件事，你喺第二章嘅后半节嗰度。
然后波阿斯也多次地称赞他。
然后波阿斯亦都多次嘅称赞路德。
好像在第二章十一节以后和第三章第十节以后。
啊，好似喺第二章第十一节嘅后以后半节，同埋第三章第十节嘅以后。
然后我们看见第四章第十五节，众妇女都称赞他。
然后我哋喺第四章第十五节嗰度睇到话，众妇女都称赞佢。
所以我们看见路德这个人有好名声。
我睇路德呢个人有好名声，
有好的见证。
佢有好嘅见证。
我相信他对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我相信佢亦都系对人有好大嘅影响。
虽然圣经没有直接提出来，
虽然圣经系冇直接嘅提出嚟，
但是其中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
但系其中有一点我哋可以睇到比较清楚嘅，
就是他的婆婆拿俄米也因为他的缘故蒙了恩典。
我哋听佢婆婆拿俄米亦都系因佢嘅缘故蒙咗恩典。
在第一章给我们看见她的婆婆是很忧愁的。
我在第一章看见她婆婆是很忧愁的，
因为她自己的丈夫死了。
因为她自己的丈夫死了。
不仅如此，两个孩子都死掉。
不单是这样，两个仔也都死了。
而且她自己年纪也大了。
而且自己年纪又大了。
不像她的媳妇年纪还轻，可以再嫁。
不好像她的新抱那样，年纪还年轻，可以再嫁。
她不能再嫁。
他不可以再嫁，
所以他心里面很多愁苦，
所以心里面很多愁苦。
想到晚年的时候怎么办呢？
想到晚年的时候要怎样养？
没有儿子，
没仔，
要如何度过这样一个晚年呢？
他要怎样来到度过晚年呢？
这种孤单的情形，我想我们稍微体会一下，我们会同情他的。
我们这种，我们如果稍微体会一下，我们会同情他这种孤单的情形。
但是到第四章这里给我们看见，
但我们在第四章这里就给我们看见，
因为路德嫁给波阿斯的缘故，
因为路德嫁了给波阿斯的缘故。
波阿斯是一个有钱的人，
而波阿斯是一个有钱人，
我相信也是一个很好的女婿，
我也相信是一个很好的女婿，
所以他把他接到家里来，
所以就将他接到回家。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拿俄米到他家里，
这里就告诉你，我拿俄米去他家，
然后为他这个看这个小孩子，
然后就为他来到看小孩子。
我相信拿俄米很高兴，
我相信拿俄米很喜欢。
所以第十四节妇人们对拿俄米说，
所以在第十四节那里妇人们对拿俄米说，
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亲的亲属，
因为今天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近的亲属。
他说愿这个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
他们就说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
他必提起你的精神，
他必能提起你的精神，
奉养你的老，
奉养你的老，
因为是爱你的那个儿父所生的，
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
他说有这个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
他说有这个儿妇比七个仔更好。
我最欢喜读这一节圣经，
我最喜欢读这节圣经。
哎呀，假如你们有女儿的，希望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女婿就不错了。
如果你自己有女的，希望找到这样的女婿就不错。
比七个儿子还要好，
比七个仔更要好。
我大概是讲错了。有这样的一个孩子娶到这样的媳妇那就好了。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应该是说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儿子，有娶到这样的新抱就好了。
但换过来，有找到这样一个波阿斯也是很好的。
不过换过来说，找到这样的波阿斯也是很好的。
所以我相信这个拿俄米真是甜啊，
我相信拿俄米心里面真是好甜。
哎呀，真是快乐极了，
他真的很快乐。
本来想到晚年的时候就是很痛苦，
本来想到晚年的时候是会很痛苦，
但现在想到晚年的时候很快乐，
但现在想到晚年的时候就很快乐，
因为有这么好的媳妇，
因为有这么好的新抱，
而且又嫁给这么好的一个丈夫，
又嫁给这么好的丈夫，
所以他一定非常的高兴，
所以他一定很高兴。
这是路德给拿俄米带来的好处，
这个就是路德给拿俄米带来的好处。
我相信路德可以带给很多人其他的好处，
我相信路德还可以带给很多人很多好处，
直接我们也许看不到，
直接或者我们看不到，
但是间接给我们看见了，
但我们间接也都可以看到，
就是在他后代当中，
就是在他后代当中，
就是在他这个尊孙当中升起一个大卫王来，
就是在他 的后裔里面生起一个大卫王。
大卫王是一个很好的王，
大卫是一个很好的君王，
是神所称赞的一个王，
是神所称赞的，
他给许多人带来好处，
他给很多人带来好处，
我相信这与他的祖宗的培养也有关系的，
我相信这个跟他的祖先的 栽培都有关系。
我相信这间接与路德对他女儿孩子们的教训也是有关系的。
我相信间接对于路德怎样教养他的儿女也都是有关系。
不仅如此，
不单止是这样，
路德不仅给当时的人有好处，
路德不单止给当时的人有好处，
就是给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人也有好处，
给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人都有好处。
我们从路德记里面得到许多宝贝的教训，
我们在路德记里面得到很多宝贝的教训。
我们一想到路德如何跟从婆婆的时候，
我们想到路德怎样跟从婆婆的时候，
我们就借助他的榜样来帮助我们，
我们就借助他的榜样来帮助
我们，让我们学习如何跟从神，
让我们学习怎样跟从神。
所以我说这个神使路德成为恩典的出口，
所以我们说路德神使路德成为恩典的出口，
一直到今天，
一直到今日，
他还是成为恩典的出口，
他仍然是恩典的出口，
还是在帮助许多的人，
他还是帮助很多人。
我们真是为他感谢神，
我们为他感谢神。
第三，给我们看见神因他得了荣耀。
第三，我们看见神因路德得到荣耀。
我们刚才念的第十四节，
我们读到第十四节，
这里说妇人对拿俄米说，
这里说妇人们对拿俄米说，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在我们看路德记开始第一章的时候，
我听在路德记开始在第一章的时候，
我曾稍微提到路德记的背景，
我曾经稍微提到路德记的背景，
路德记是在四世的时代所发生的，
路德记这件事情是四世时代所发生的，
大概在主前1100多年，
是在主前1100多年。
我们想到四世的时代，
我想到四世的时代，
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
是一个很混乱的时代。
因为四世记告诉我们说，
因为士师记讲俾我哋听话，
那个时候国中没有王，
嗰时候以色列中冇王，
个人任意而行，
个人任意而行，
自己以为对的就做了。
自己以为啱嘅就去做，
没有政府，
冇政府，
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社会，
系一个好可怕嘅社会。
但是在那种黑暗可怕的社会当中，
但喺嗰个黑暗可怕嘅社会当中，
却给我们看见有这样一个美丽故事发生。
但就俾我睇见有咁样一个美丽嘅故事发生。
路德记可以说是好像一颗明珠放在一个黑的绒布上面。
路德记就可以讲话，好似一个明珠放在一个黑绒布上，
更加衬托出它的美丽和光芒，
更加可以衬托出它的美丽和光芒。
路德记的确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恩典，
路德记也都在这里的确给我们看见神的恩典。
接着路德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
接着路德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
在那种乱世黑暗的时代当中，
在一个乱世黑暗的时代当中，
却有一个人这样的在循规蹈矩地跟着主的道理来行，
是有这样的一个人很循规蹈矩跟着主的道理来行。
不仅是他自己婚姻上面，
不单是在他自己的婚姻上面，
他循规蹈矩按着神的圣经的教训来行，
在 他自己循规蹈矩按着神圣经里面的教训来做，
就是在他侍奉婆婆上面，
就是在他侍奉婆婆的上面，
也给我们看见留下好的榜样，
也都被我们看见留下好的榜样，
还有其他许多人的见证，
还有其他很多人的见证，
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在他身上彰显出来，
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在他身上彰显起来。
所以我们看见路德实在是神的恩典在他身上彰显，
所以我看见路德实在是神的恩典在他身上彰显。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做路德，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做路德，
特别女孩子更希望做路德，
特别女孩子更加喜欢做路德。
但是你不要想只有做第四章的路德，
但你不要想你只是要做第四章的路德，
你也应该从第一章开始做起，
你也应该在第一章做起，
如何跟从主，
怎样的跟从主。
当然 不等于说是每一个人都要好像路德遇见这种不幸的事情，
当然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好像路德这样要遇见这些不幸的事情，
然后才会做路德，
然后才可以做路德，
并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不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路德那种跟从神的样式，
但路德个跟从神的样式，
那种服侍人的态度，
那个服侍人的态度，
那种愿意按照圣经道理而行的那种的态度，
那个愿意按照圣经道理而行的那种态度，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是值得我们去学习。
只要我们愿意做一个好的路德，
如果我们愿意做一个好的路德，
我们愿意向他学习，
我们愿意向他学习。
在结束的时候，
在结束的时候，
我有几点提出来，
我有几点愿意提出来，
我们盼望弟兄姐妹看了路德记之后，
我愿意弟兄姐妹看了路德记之后，
你会对圣经觉得更加的爱慕，
你会对圣经觉得更加的爱慕，
你会更宝贝这本圣经，
你会更加宝贝这本圣经。
因为我们从路德记简单这四章圣经里面，
因为我们在简单这四章路德记里面，
我们看见许多宝贝的教训，
我看见这么多宝贝的教训。
路德记虽然好像一个普通的故事，
路德记虽然是好像一个普通的故事，
但是神的启示就非常的奇妙，
但神的启示是很奇妙。
接着普通的故事，
接着一个普通的故事，
但是把里面许多宝贝的教训就表明出来，
就将里面很多宝贝的教训就表明出来。
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看了路德记之后，
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看了路德记之后，
你会觉得这个圣经真是太宝贝啊，
你会觉得圣经真是太宝贝，
这个圣经这么厚的一本，
这么厚一本圣经，
我们简简单单只看了 两页，
我们是简单只看了两篇，
而我们就发现里面的宝贝的教训是这么多，
我们发现里面有这么多宝贝。
那么这本圣经摆在我们面前，
这本圣经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真是应该花点功夫去读啊，
我们真的应该用一点功夫好好去读。
我们盼望从圣经里面得到更多宝贝的教训，
我们盼望可以在圣经里面得到更多宝贝的教训。
第二，我也盼望弟兄姊妹认识一点，
我有第二希望弟兄姊妹认识一点，
我们应该学习路德的信心，
我们应该学习路德的信心，
如何用信心的态度去跟从拿俄米，
怎样学习、用信心的态度好像路德那么跟从拿俄米，
我们应该学习路德如何用信心跟从主，
我应该学习路德怎样用信心来跟从主，
他跟从主不求任何的赏赐，
他跟从主没求任何的赏赐，
在第一章给我们看见了，
在第一章我们看见
他婆婆再三推辞他要他回去，
他婆婆再三推辞要他回去，他本族那里，
他劝他说你跟我没有希望的，
他说你跟我是没有盼望，
因为我年纪老了，
因为我年纪老了，
我不能够再生孩子，
我不可以再生孩子，
来做你的丈夫，
你都做你丈夫，
而且你跟我回去，
而且你跟我回去，
你是到另外一个国家去，
你是到一个外国去，
那那边的人也许你不习惯，
那边人或者你不习惯，
也许很多风俗你看不惯的，
或者很多风俗你看不惯，
你跟我对你一点益处都不好，
你跟我对你一点好处都没，
所以他叫他走，
所以他叫他回去，
但是路德跟从他，
但路德要跟从
他，说不是这样的，
他说不是这样，
他说你的国是我的国，
他说你的国是我的国，
你的神是我的神，
你的神是我的神，
他以神为中心，
他以神为中心，
不看目前任何的好处，
他不看目前任何的好处，
只要跟从神，
他只是要跟从神，
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学的榜样，
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学的榜样。
我们信耶稣不是为了好处，
我们信耶稣不是为了得好处，
乃是想到主爱我们，
乃是想到主爱我们，
我们应该相信他，
我们应该相信他，
假如我们有这种态度的话，
如果我们有这样态度的话，
我们基督徒的赏赐是一定有的，
我们基督徒的赏赐一定有的，
这是我们不需要担心的，
这个是我们不需要担心的，
就是好像我们今天所看见的，
就好像我们今天所看见
的，神使路德尊贵，
神使路德尊贵，
神叫他成为恩典的出口，
神给他成为恩典的出口，
神使路德成为荣耀神的一个很好的女子，
神使路德成为荣耀神的一个好女子，
巴不得神祝福我们，
巴不得神祝福我们，
从这本书里面得到许多宝贝的教训，
在这本书里面可以得到很多宝贝的教训，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在这个短短四章路德记里面，我们已经享受了许多丰富的原则和教训，我们看见一个人应该如何做人，做好媳妇，做好女儿，做好母亲，做好婆婆，有许多宝贝的教训，实在是我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我们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感觉到这本圣经的宝贝，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愿意多多的诵读，因为圣经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假如我们认识它，我们就必须一定会行在光明当中。我们感谢主给我们今天早上结束这个路德记，但是求主把路德的榜样常常存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